四福音中，马太、马可、路加合称福类福音，这三卷福音书是大同小异还是各有特色？请听周广亮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福类福音，一同领受当中的宝贵信息。
今天是我们的福类福音最后一堂课了。
哎，真的时间过得好快啊。
好快啊。
周牧师你好。
那么我们也感谢神，终于学完了一个科目，对不对？今天是最后一课。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周广亮，坐在我旁边的还是跟我们一块儿上课的卢姐妹。
大家好。
卢姐妹，你的全名叫什么？你一直没有机会介绍，好不好？告诉我们听众朋友。
好，那如果大家有笔的话，就先写下来了。
很难写，好像。
对啊，这是这个，我叫卢。
卢。
凯。韵。
凯就是凯旋的凯，对不对？
韵呢，就是这个音源。韵啊，这个音韵的韵。
一个声音的音。
一个这个官员的啊，不是官员的员啊，是官员的员。
一个声音的音，右边一个官员的员。
是是是。
凯韵，卢凯韵姐妹。
对了。
那我们上了30堂课，最后一堂课呢，你将我们的全名告诉了我们。欢迎听众朋友来信交流呢，因为我们的卢姐妹呢，在这里上课呢也不容易啊。你紧不紧张上课？坦白说，
坦白说，刚开始的时候有一点点，因为这个毕竟我的圣经的知识不是太好，不是太深入，然后现在已经跟牧师这个比较熟悉了，然后大家都觉得哎，好像朋友一样啊，一起去研究，那现在都已经觉得很好。
其实我自己也感谢主啊，有一个人在这里帮我们做良友圣经学院福类福音。如果我自己讲30分钟呢，我会很吃力的，一直一个人一直讲的话很吃力。至少呢，有你在这里帮忙啊，有的时候帮我们读圣经，有时候帮忙问一些问题呢，我就可以没有那么吃力。所以也谢谢你哈。好，今天第30课呢，我们讲的是读经、解经与生活，与信徒的生活。我们读圣经，解释圣经，跟我们的信仰生活这是一个总结，非常重要的。好，我们来看，今天也有很多东西要看呢，有1、2、3、4、5、6、7好几点等等，这样下来。好，第一点，当我们要读圣经的时候呢，首先要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个第一个问题一定要问的就是这一个圣经的作者是谁。当然了，从创世纪到启示录66本书，对不对？
是。
这个作者是神，圣灵。可是每一本书呢，都是由一个人写下来的。
对。
不是天使来给我们写的，也不是突然间在黑暗当中有一个大光，那个光呢就把一个笔给抬起来，就对吧？
不是那么神话的。
不是这么神话的，我们有圣经根据的。
是的。
是几章几节知不知道？
就是这个路加福音开始的时候他就说要写给那个提亚非罗大人。
对呀、啊、对呀、啊。
那就是圣经已经根据很多以前一些资料，然后他是小心考察过以后才写给这个大人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话、
我们就是根据这个，但是其他还有很多其他的根据了。那么圣经呢，每一卷书也都有作者，所以呢，我们读的时候呢，首先要问这个作者是谁，到底是谁写的？除了圣灵感动这个人之外，我们所知道的这个人是谁？能够知道的话呢，帮助我们认识圣经。它能够帮助你从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去理解这个圣经。
是。
比方说我们说马太福音呢，当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呢，读到第9章、第10章，看到这个税吏马太，我们知道是他写的马太福音。那么这个马太有什么特点？他是税吏啦，他是耶稣的12门徒之一啦，等等。我们这个越认识马太的时候呢，再看马太福音就容易明白。
是的。
那么他如果是犹太人的话呢，马太福音是不是针对犹太人写的呢？这个所以呢，我们对这个作者的认识有帮，对我们读圣经有帮助。我们看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的作者是谁？
就是马可。
对，这个是因为我们听了 福类福音这个课，所以我们知道是马可。但是当你读到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的时候呢，就看到彼得从监狱里面出来的时候往称呼约翰的马可家里面去，
是，
然后呢又看到好像是彼得前书最后一章，彼得说我的儿子马可，那么保罗呢从前呢为了马可在使徒行传十五章还跟巴拿巴两个吵架，对不对？
是，然后这个分开了，
分开了，那我们就对马可认识的越来越多。最后呢保罗的最后一封信，最后一封信是什么你记不记得？
这个不记得。
不过不要紧，是提摩太后
书
最后一章，他说你把马可带来，我喜欢他，他传福音的事情呢与我有益，对不对？这是我们认识马可。那么对马可认识的越多，在读马可福音的时候呢，你的理解就比较多了。
是，
那么路加福音呢，作者是路加的时候呢，我们看看路加在圣经里面的介绍。我们讲这个使徒行传，记不记得十六章开始有我们呢？有一段我们，所以读。一看到他们传福音里面有我们的时候，就是有作者了。那么使徒行传的作者就是路加了，因为在使徒行传一章一节他说提阿非罗大人呢，我已经写了前书。那么路加福音一章一节他是写给提阿非罗大人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是应该上下两集一块来看的，
是，
对吧？那么在哥罗西书里面呢，使徒保罗说路加是医生，那么我们就知道他的职业是医生。那么读路加福音的时候呢，从路加的认识再来看路加福音，我们的认识就多了。这不容易啊，但是呢就是我们要做的。有的时候呢我们第一次看圣经的时候一定是拿起来先看它里面讲什么，看几次以后呢，听了良友圣经学院福类福音周广亮跟卢凯韵姐妹这样说，那么就知道啊，原来还可以这么看。这么看呢其实就是比较专业一点，比较有文化水平有教育的查经了，对不对？这是应该这样看的。卢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看过圣经？
有的。这个以前在教会里面呢，有一些老师他们就会开一些叫做查经班，然后我们就报名去啊。这个也不是强迫你的，就是不是强迫你要一定要读，但是如果你想要更认识圣经呢，我那个青少年就应该去报名，然后呢就跟那个老师一起查经。那个老师查经呢，就好像牧师你现在跟我查经一样，就准备一好讲义啊，然后呢就慢慢的跟随这个讲义就去查经，很系统性的去查经。对，
我觉得这样好，这样能够帮助你真正的认识圣经，免得有一些偏差。
对，
在全世界的中国教会里面呢，香港的教会在这方面我觉得做得最好
是
比台湾都做得好。那么美国的中国教会呢，有的时候说也应该做得好，但是我感觉上啊，对不起，这不是称赞香港教会，对查经方面真的是很严谨。我觉得这个是应该做的。那我们中国教会的弟兄姐妹呢，虽然你可能一时做不了，但是至少你知道应该这样做，那么慢慢的去学习，慢慢的建立呢，使我们对于圣经的明白就更扎实更平稳，对不对？那么第一个我们看圣经要问作者是谁，接下来呢就问对象是谁。那这个也可以慢慢的学，像马太福音我们就肯定知道呢，好像对象呢不是外邦人，不是罗马人，因为马太福音里面讲很多旧约圣经，就应验了旧约，对不对？
对，
他讲了十多次就应验了旧约，那么很可能他第一个对象就是给犹太人的。那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呢，倒是以全人类为主，尤其是马可福音他翻译很多犹太人的习惯，对不对？那我们就说它是给罗马人的。那么这个是我们从读圣经里面查考过的，也是在福类福音里面讨论过的。
是，
在第三步呢就是看这本书的主题是什么，因为每一个人写书呢他都有一个目的，有一个中心思想，有一个主题啊。那现在我们回顾一下，马可福音的主题是什么？记不记得
马可福音的主题？就是说这个耶稣是神的儿子。
一章一节记不记得？
一章一节，现在你问我的话有一些模糊了。但是
我们翻开来看也可以啊。
一起看。
马可福音一章一节，我们那个时候还背，就是说他这个写书的人呢，就把最重要的第一句话呢先写下来，他要讲什么
啊？这个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
所以马可福音要介绍的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
的起头。
的起头，他就是开始这样介绍了，对不对？
是的。
好了，这是主题。那么马太福音我们也讨论过几个主题啊，我们等一下再看一下啊、等一下到第三点的时候，我想再看两处圣经经文。那么作者在这一段要表达的是什么，也是我们要问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家里面读圣经呢，当然不是从马可福音第一章一口气读到十六章，我们可能是读第一章一节到第八节，那么第二天呢读第九节到第二十节，是一段一段来读的。那我们自己的圣经呢，中文圣经也分段，那么你可以问一问这一段讲什么，是讲耶稣受试探吗？是讲这个加百农赶出污鬼呢啊等等。我有一天呢看一个人的解释呢，读到这个马可福音第一章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很高兴啊，十三节他在旷野
四十天
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我以前也读过，但是没有去想他为什么与野兽同在一处，很奇怪啊，很恐怖嘛，对不对？有狼啊，有老虎啊，有什么，当然他们是没有老虎，他们是有狮子。你有没有留意旧约圣经常讲狮子，没有讲老虎？巴勒斯坦
是不是因为那个地区啊、
没有老虎，
不适合老虎居住？
大概是不像我们中国东北有东北虎、
啊，
他们是有狮子，有狼，有狐狸。那么这是讲有野兽同在一处。一直到我有一天读一个解释呢，有人说为什么马可福音提野兽？你记不记得？
就是说因为罗马帝国啦，就是很多这一种跟野兽有关的一些活动嘛，
迫害基督徒的时候把基督徒推到那个
斗兽场啊，
对，格斗场，然后呢就把狮子放出来把基督徒咬死。那么写马可福音的人呢，马可呢他是为了罗马的信徒写的时候呢，他就想起耶稣基督受试探的时候在旷野也有很多野兽，当他这样写下来的时候呢，当时的信徒看到耶稣受试探的时候也有野兽，心里面就得安慰。
嗯，
那么因为这个是其他福音呢、啊、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都没有写的，他们都没有写野兽啊。
嗯，
所以我觉得哎，这个有意思，就是他的读者是谁，那么他就把适合读者的那一件事情写下来，不是编造的，而是那些读者关心这件事情，他就一定要写，他就会写上去。
是，
那这个写书一定是选择性的，那么所以这个对认识读者呢是有帮助的。这是第一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要问作者是谁，写书的对象是谁，中心主题是谁，这一段经文的主旨是什么等等。第二方面呢是讲到解释圣经了。这个解释圣经呢，它是有人说呢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这个很难解释了。科学呢是有法则的，对不对？要研究，要分析，要重复的这个证明，然后找出答案，这是科学。那么解释圣经呢，另外也是一种艺术，因为艺术是没有方法的。
嗯，
艺术你看音乐呢啊，美术啊，很多东西是教你是可以教你，来到最后呢要你自己发挥，
是
最好的艺术是没有方法的。
嗯，那所以说这个啊、研究圣经可以说是真的比较困难吧。
嗯，这个基础是可以学的，像我们刚才讲的、像我们这个福类福音所讨论的一些东西，那么另外再晋升一层呢，是你要熟悉圣经，靠着圣灵的感动呢，你一点一点去发挥，你自己发挥、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读圣经，不要偏离已经解经的原则，然后呢从圣经里面自己去领受，好好的解释，你说这一段圣经感动了我，那么你可以做见证，说这段圣经这样讲在当时是这样的意思，但是对我它是怎么样感动了我，
是，
那么你就可以把圣经跟你的关系表达出来，但是不要啊、解释错了。嗯，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呢，有一些信徒认为啊，读圣经只要靠圣灵多祷告就可以了，不要学查经方法，不要学解释圣经方法。我们的良友圣经学院有一个科目就叫这个研经与释经啊，
嗯，
就是教我们怎么样读经啊，解释圣经的方法。但是有的人反对啊，有些一般的信徒反对不要紧，有些带领教会的人也反对，说我们只要祷告就行了，圣经是反复读把它背下来就可以了。其实好不好？
当然 不是最好，
不是最好，
大家也应该要背经，但是不是这一种好像是可能如果用只单靠圣经的这个理解的话啊，众牧师有这样的解释，那我卢姐妹又有另外一个解释，这大家不同的想法，
那就吵架了。
对了，
很多人就吵架了。有人做一个比方，我也用啊，这个比方挺好的，你想一想看看。读圣经好像挖金矿，
是
吧？很多宝贝在里面，挖金矿。那么你可以靠着圣灵来挖金矿啊，
对，
可以。但是如果你有一个好的工具，这个现代的工具，做一个好的工具，那种机器嘟嘟嘟嘟嘟嘟嘟这样挖金矿的机器的话，你可以挖得更快，挖得更多，对不对？你可以探测器把干电池一放进去啊，嘟嘟嘟嘟嘟嘟这样探测的，对不对？你这样做会更快，免得有人说我就是拼命靠着圣灵的带领，我就是用那个古老的方法。那个心，那个态度，那个精神是对的，但是你还是要用好的工具，
是，
对不对？就是过去100年来啊，我们中国历史也给我们的教训。所以呢，读圣经的方法，解释圣经的方法是一个工具，我们必须要多多的学习。像我们也学过解释比喻的方法，对不对？
对，
在第24课里面呢，讲路加福音的比喻的时候，我们也学过嘛，解释比喻，记不记得解释比喻有什么方法？重点。
重点。
嗯。
啊。突然间你问我，我就不记得。
考试比喻呢，只有一个重点，细节不要解释。比喻的细节不要，它以一个中心思想。
对，
因为它打比方的时候，它一定是跟着一个主要的比方。好了，这是第三方面。第四方面呢，这一段请卢姐妹你给我们介绍好不好？
好，在研读圣经的时候呢，圣灵是我们最好的导师。他能够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好像这个路加福音24:45也说到了，这个大家可以查考一下哈，这个也别忘了，圣灵也常常透过他人的经验跟教训指导我们。
这句话很重要，
是
别忘了，圣灵也透过别人的经验，别人读圣经的经验来教训我们，来指导我们。有一个缺点就是，我读了圣经，我受了这样的感动，当别人分享的时候，我不理，我不听，说你的解释不对，那么永远以为自己对啊。那么你认为你自己对的话，你就是骄傲，你就忘记圣灵也感动别人，借着别人来教导你，
是
对不对？那么这里说呢，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是引导我们呢，不是引导全世界，就你一个人。所以我们这一点要好好记着，就是我们要聆听别人的教导。别人的教导呢，可能不是十全十美的，他可能讲100句话，有3句话、10句话是错的，但是总是有80句、90句是对的。
是，
所以我们要学习，人要谦卑，对不对？那刚才你介绍的那个经文就是路加福音24:45，那经文里面这么说的，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
明白圣经。
对，明白圣经，主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他们就能够明白圣经。今天我们心中的祷告也是求主耶稣的灵开我们良友圣经学院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姐妹的心，使我们能够明白圣经。同时呢，我们也要努力反复的读，从马太福音读到路加福音来查考等等。现在呢，我们来做一个例子了。路加福音11:50跟51节，路加福音11:50跟51节我提过一次，不过因为呢，我有一天发现的时候呢，心中很高兴啊。那我愿意听众朋友一定知道，如果上一次你没有记清楚的话呢，现在记一记。路加福音11:50跟51节是主耶稣责备法利赛人的时候说的一句话。可是路加福音的记载呢是这样的啊，卢姐妹帮我们读一下好不好？
好，50节是创世以来所流众先知血的罪，都在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就是从亚伯的血开始，直到被杀在坛和殿中间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都是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
很清楚的，就是说，责备他们的时候呢，所流众先知的血的罪，都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就是耶稣当时讲话的，就是从亚伯的血，直到被杀在坛和殿中，殿中间撒加利亚的血，很清楚的，对不对？然后呢，马太福音也提到这件事情， 主耶稣基督责备这些领袖的时候呢，特别是以法利赛人为主的呢，也提到这件事情。那经文有一点不一样，那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23章35节这么说，叫世上所流义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义人亚伯的血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这里有一点不同，最明显的不同呢，就是35节那里说世上所流义人的血，而路加福音说什么呢？
就是众先知的血。
众先知的血在马太福音呢，用义人的血，公义的义，正义的义来代替。那么亚伯的血呢，在51章51节的路加福音呢，亚伯的血呢，来到马太福音在写这件事情的时候呢，23章35节他又加了两个字，从义人亚伯的血。所以你很明显的看出马太福音他多了两个字，就是义人。那我们曾经讨论过了，说马太福音的主题其中有一个就是义人呢，
是这个义字。
对呀、啊，马太福音第一章讲月色的时候也加这两个字，这义人月色。
是
以前我们没有留意，我读圣经30年的没有留意、啊、但是我这一次来福类福音我留意了、
就有留意到，
所以卢姐妹你很有福气
啊。
那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个解释，这是观察以后呢，下面我们就要解释了。马太福音的对象是第一个对象是犹太人，
是
犹太人很关心他们跟神的关系要对，关系要好，就是这个义，在神的眼中被称为义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嗯，
而来到福音书以后的这个保罗书信，他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流出宝血，使我们众人在神的面前称义。
是
那马太福音的特点，他是关心这个义，而路加福音呢，他就是讲那个历史事实，没有把义人放在进去。所以这些解释呢，我们要互相学习，彼此勉励。那么解释圣经的原则要这样参考。好了，第四方面完了以后呢，第五方面是讲到这个释经跟解经的差别。我的讲义里面有啊，但是我想这里就不需要解释了。再看第六方面，注意解经不但能够对抗异端，还能够更正错误的思想。这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让我们的灵命更好，让我们更爱主之外呢，能够对抗异端，对抗异端。尤其是在福类福音我们查考的时候，有一节经文呢，对这方面有一个很好的提醒啊，就是马太福音，我请卢姐妹帮我们读一下好不好？12章第7节。
哦，马太福音12章第7节，我喜爱怜悯，是不喜爱祭祀。你们啊，祭祀、
嗯、
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嗯、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
你看耶稣基督讲这句话的最后一句说，就不把没有罪的当作有罪了，就是一个错误。如果是一个没有罪的人，你把他当作有罪的话，那把那个人给冤枉了、
嗯、
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那么马太福音12章第7节，主耶稣说，我喜爱怜悯，我们中文圣经翻译的是连续，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主耶稣说，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又正确明白，那么就不会把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
嗯、
所以我们正确的明白圣经的话呢，能够预防错误的思想，甚至能够对抗异端。当然领人归主啊，爱主更深呢、啊、是我们的生活充满喜乐呢，这就是很基本的了。这是第六方面。最后我们看第七方面，当我们以圣经来确定信仰的时候呢，要注意几点，在这里提醒听众朋友。第一，一切的信条跟教义呢，都必须有圣经整体的经文，清楚的经文来做基础。圣经的整体不能够用一两节经文来做基础的。第二，必须接受全部圣经对有关真理的启示，把所有相关的经文都一起来比较分析，那么做整体性的结论总结。第三很重要，第三这第一句话，卢姐妹请你给我们介绍好不好？
不要把不是绝对的信念绝对化。
这个不是一个绝对的，但是你把它当成绝对的话、就很可怕了。
是的，
比方说马太、马可、路加他们写这些福音书的时间、年代跟算法， 虽然有的学者是这么说，但是你不要把它绝对化，那只是一个参考，对不对？就算我们说路加福音的对象是外邦人，你也不要把它绝对化，对不对？这是一个推测，所以不要把不是绝对的当着绝对的。同样的，你不要把相对的当着绝对的，那么也不能够把本来是绝对的，你把它当作相对的了。所以这一点呢，我们要留意。那么第四个小点就是，如果发现传统教会的信仰与某一些经文有矛盾的时候呢，不要急着去更改，要忍耐的，要小心的，慢慢的去看。那这是我们讲到以圣经来确定信仰的时候要注意的四点。那么最后在这里提一件事情，就是路加福音6:48给我们的教训，在马太福音7也提到这件事情，不过路加福音6:48比较简短，所以我们来介绍给听众朋友，作为我们一连30堂课良友圣经学院福类福音最后要介绍给听众朋友的经文，就是路加福音6:48，卢姐妹帮我们读好不好？
好。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的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那房子，房子总不能摇动，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
那也有的翻译说因为
盖造得好，
盖造得好。这里讲到这个人呢，像盖房子，我们中国听众朋友常常盖房子，在农村自己盖房子，
是
那么地基呢挖得深，根基安在磐石上，不是沙土上，结果呢到了有大水的时候发洪水的时候呢，水冲房子，房子不摇动也不倒塌，为什么呢？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这里路加福音6:48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讲听到神的话语去遵行的人，就像这样的人。那么登山宝训的结论呢，所谓登山宝训是马太福音5:6还有呢7，那么在马太福音7:24-27讲的就是刚才卢姐妹你念的路加福音6:48。登山宝训的结论就是说，听了主耶稣的教训去行的，去遵行，去生活出来的。一般我们讲受感动啊，一个人受感动这两个字呢，感是跟我们心有关系的，对不对？
是
感慨感触，心里面受感动呢是行动，对不对？我受感而动，我们呢听了神的话语，圣灵感动我们，我们要行动，要遵行。那么今天呢，我们讲这个查经方法，读经研经与生活，最重要的结论就是我们认识了圣经，我们明白了一段真理，照着去行。而去行呢两方面，一方面是自己立志，就是神呢我要行出来，另外一方面呢，圣灵也愿意带领我们去行出来。
是，
如果我们行不出来的话呢，你的感动是假的，力量是弱的。所以我们要祷告，就是福类福音我们学完了，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上一堂课我们也学了福音是什么，是耶稣基督这么爱我们，为我们的罪死了复活了，证明他有大能。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行出来。那我觉得第一步呢，听众朋友，你可以继续的读福类福音，查考耶稣基督的生平，根据我们的讲义，如果还没有讲义的话呢，来信索取，我们免费赠送，对不对？来信到电台写给卢小姐收，周广亮收都可以，我们免费赠送给你。然后呢，不断的读，不断的按着圣经所告诉你的去生活，照着耶稣基督所做的你活出来。我们的一生的目标呢，就是学像耶稣基督，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祝福听众朋友在行道上，在遵行主话语上，都做一个成功的人。
好，
那一连30堂课的福类福音，今天最后一堂课讲到这里，我们非常谢谢你的收听，愿神祝福你，
祝福你，
再见，
再见。
Thank you.